社会标准。毕业后，我们告别了考试和成绩单，以为从此一别两宽，转头却发现社会中仍然有着教育体系的痕迹。它一方面体现在职场标准中，一方面深植于社会价值取向中。职场标准，当我们的祖先杀死一只驯鹿，在岩石上刻上一个符号来计数时，当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说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时，他们一定没有想到，随着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人却反过来被数字衡量、定义和左右。13世纪，威尼斯运河上的商人们就已经开始通过计算船只投资与货物价值之间的差额来评估船队的表现。19世纪，在苏格兰的纺织工厂里，企业家罗伯特·欧文在每个工人对面放一个木块，木块每面被涂上不同的颜色来代表工人的表现。随后，在美国的一家钢铁公司里，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开始推行标准化的概念，并为每项工作任务设定标准的数值，例如，工人每次铲煤的重量必须是21磅。20世纪初，关于绩效评估的书《高效民主》中正式提出了“衡量”一词。紧接着，化工业巨头杜邦公司开始使用投资回报作为业绩衡量标准。美国通用电器引入了更为多元的一系列衡量指标，后来逐渐诞生了那些现在随处可见的概念 KPI 关键绩效指标、 OKR 目标与关键结果、 BSC 平衡计分卡等。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客服岗位有着标准的沟通话术，工人像机器一样精准地移动着双手，航空公司新入职的空乘们都在背诵着一本700多页的客舱乘务员手册。人们在职场中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标准化，虽然一些工作相对灵活，但最终决定员工能否升职、能拿到多少奖金的是没有区别的统一化指标，例如客户拜访次数、订单完成率、成本降低率、产品良品率、项目完成数、采购占销比、生产任务完成率、设计修改次数等。也有一些企业开始尝试融入更丰富的、更人性化的指标，但占最大权重的仍然是这些统一化的指标，它们单调且冰冷。当然，从企业角度而言，由于其发展的驱动是规模与利润，所以企业采用标准化的制度以及统一的考核指标无可厚非，因为这一方面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让员工更高效地工作，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更快一步。我现在也会给公司的员工制定硬性的考核指标，但是从个人角度而言，这些是我们朝有趣行径的阻力，因为本书中的有趣的人没有一个是符合标准的。如果遵循标准，南希·卡利诺夫斯基与他的同事不可能用汉堡作为航线代码。如果遵循标准，查理·卓别林就不会将假胡子放在鼻子下面。如果遵循标准，患有脑瘫的梅逊·扎伊德可能还在躺着养病，而不是到台上来嘲笑自己。如果遵循标准，作曲家罗西尼不会半路去做美食家。如果遵循标准， ROLF 公司制造的玻璃杯上的小鱼也只会朝一个方向游动。然而那些被老板用铁锤钉在墙上的指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那些数字才是更重要的。不论那堵墙外的世界有多么丰富，这些数字仍旧在左右着我们的命运。社会价值取向，如果说职场中的标准更像是硬性要求的话，那么职场之外，社会的价值取向对于我们的影响则更为隐性与微妙。假设前者是推，后者则是引。关于社会价值取向对人们的影响，我们可以借助媒体这面镜子来观察。依照全球综合数据统计公司的数据，全球互联网用户平均每天花费约2小时30分钟浏览社交媒体，中国用户平均每天花费1小时57分钟，菲律宾人花费的时间最长为3小时50分钟。要是加上其他非社交类的媒体，如门户网站、垂直类咨询网站、电视、电台、杂志等，这一时间还会更长。那么每天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哪些价值取向被传播、被讨论的更多呢？如果我们在大型综合媒体平台微博以及视频媒体平台抖音查询与价值取向相关的话题，例如个性、平等、自由、和谐等， 会发现有两个话题下的内容量以及热度明显高于其他话题，那就是赚钱与成功。例如在微博上，赚钱这个话题的讨论次数是60多万，成功是16万，而有趣只有 5.8 万。前两者加起来的次数是有趣话题的13倍之多，在抖音上赚钱与成功话题下的内容触达用户超过200亿次，是有趣话题的6倍之多。在另一项有几万人参与的欧洲调研中，我们可以发现相似的规律。参与者会被问到他们花在各种媒体上的时间，例如你平均每天花多长时间上网，参与者可以选择不到半小时、半小时、一小时、三小时等共7个选项。同时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是关于探寻人们的价值取向，包括人们认为成功和财富的重要程度。例如富有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希望有很多金钱和贵重物品。成功对我来讲是重要的，我希望人们认可我的成就。参与者按照1到7分选择同意的程度。结果发现，当人们在线上媒体以及电视节目上花费的时间越长，他们越会认可成功与财富的重要性。而且当一个人越看重成功的重要性，他往往也会越看重财富的重要性。那么成功就等于财富吗？你可以尝试在谷歌中搜索亚洲的成功人士，首条出现的结果是亚洲最有钱的10个人。如果你搜索美国的成功人士，出现的结果是2020年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美国最有钱的人。财富成了衡量成功的标准。通过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从以贝壳、牛羊作为交换物到货币制度的建立，社会中逐渐产生了富人和穷人。富人开始拥有更多资产与产业，这进一步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特权。有了特权，富人可以剥夺穷人的资产，甚至买卖奴隶。自由第一次开始屈服于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财富与欲望一样，都没有上限。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人们进一步用财富去衡量更广泛的事物。几百年前，人们开始把生产出的物品折算成金额来衡量一个区域或者国家的先进性。而后，这一数值逐渐发展为全球通用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有上亿人关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当我们谈到成功人士时，往往会提及他们的身价或公司市值。公司在华尔街上市，变成了许多人创业第一天就设下的目标。不可否认的是，物品的确有价值，而且他们在被交易的同时也在被传播或被再次分配。我们也确实需要赚钱来生存，满足各种需求，并为重要的事情提供财务支持。财富榜上的企业家或上市公司的 CEO 毫无疑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必然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和付出。只不过以上提到的所有社会价值取向都是建立在两把基本的尺子上，规模与排序。规模关乎大小，与金钱的多少、市值的大小等，排序关乎高低及排行中的位次。然而有趣不论大小，无关高低。社会价值取向就像是木偶身上的线，而我们就是那个木偶。当那几根名为财富与地位的线绷起来时，我们的一举一动也会被来自那个方向的力牵引，名叫有趣的那根线则会松下来，被我们忽略。当然，有趣与财富、地位等并不冲突。在第二章中我曾提到，有趣可以从多个方面赋予我们能力去实现自我，可以带来与规模排序相关的东西。只不过有趣是一个不可视的过程因素。当我们在被更加偏向于结果的价值观影响时，便会忘却有趣。教育环境和社会标准都属于磨平有趣的外部因素，是个人不可控的。除此之外，还有3个典型的内在因素。